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30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定星期一5月30日向欧洲理事会致辞，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及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终结侵略。欧洲理事会主席哈尔米歇尔在欧洲理事会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前发出的一封信中表示，乌克兰在俄罗斯侵略与暴行面前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尊严，我们最紧迫的关注之一就是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协助乌克兰国家解决他现今的需求。米歇尔说，我们还将讨论如何最佳地提供对乌克兰重建的支持，因为重建这个国家需要全球的重大努力。米歇尔表示，会议的讨论将会包括与冲突有关的能源价格高企的问题，以及为了分阶段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加速我们能源过渡的需要。会议还将会讨论处理粮食安全以及价格飙升问题的办法。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在该地区掌控的最后一座城市不顿涅茨克爆发了激烈战斗，俄军已经推进到该座城市的郊外。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长会议推迟考虑签署一个广泛的贸易和安全联合声明之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5月30日敦促太平洋岛国不要对中国的意图太过疑虑。王毅说，需要进行进一步讨论来到形成更多的共识。王毅从5月26日到6月4日的10日之内接连访问太平洋岛国当中的8个国家。5月30日，王毅在斐济共同主持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加广泛安全关系的企图引发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国家的严重关注。路透社报道，中国在王毅此行之前分发的聯合宣言草案和5年行动计划顯示，北京在謀求與該地區達成在警務、安全、數據、通訊等領域的廣泛的區域貿易及安全協議。為了增加提案的吸引力，北京提議提供幾千萬美元的金援與太平洋島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以及進入中國14億人口龐大市場等。不過，這份合作草案和行動計劃受到至少一個受邀國家的反對。深陷新冠疫情的北韓星期一5月30日表示，截至當日為止，一共有355萬人出現了發燒病狀，總共70人因此死亡，並聲稱新冠疫情已經得到控制。外界普遍質疑北韓官方的有關數據，並試圖了解平壤當局此舉的動機。按照平壤當局至今為止提供的數據，北韓的新冠疫情死亡率是0.002%，在疫苗接種能力和醫療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南韓，新冠疫情死亡率是0.13%，比北韓官方稱的死亡率高出65倍。在5月12日之前，平壤當局一直堅稱並未有出現任何新冠感染病例，但是國際社會對此表示懷疑，因為與北韓接壤的南韓和中國都出現了新冠疫情。上海在星期日表示，將會從6月1日起取消針對企業的不合理限制，因為他希望解除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封鎖。而隨著感染情況的穩定，北京重新開放了部分公共交通以及一些商場和其他場所。上海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中國商業中心的目標是從星期三開始基本上結束為期2個月的封鎖。該封鎖嚴重損害經濟，很多居民失去收入，難以獲得食物並應對孤立。中國主要城市痛苦的新冠病毒壓制措施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趨勢背道而馳，即使感染蔓延，世界其他地方亦都在很大程度上試圖恢復正常的生活。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從6月1日起取消多項企業復工條件， 該市仲推出了支持經濟的措施，包括降低部分汽車購置稅、加快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加快審批房地產項目。上海今年要求銀行為中小企業續貸150億美元，我們將會全力支持和組織各行各業領域企業復工復產。吳清副市長對記者說，並補充說將會取消對企業的不合理的疫情限制。吳清未有詳細說明哪些限制將會被取消。美國在2021年到2022年度超過了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反映出美印貿易關係不斷強化。印度財政年度是從每年4月1日到下一年的3月31日為止。印度金融快報5月29日報導，據印度商務部的數據，美印雙邊貿易2021到2022財政年度從前一年的805.1億美元上升到1119.42億美元。印度對美國的出口在2021至2022年從一年前的516.2億增加到761.1億美元，同時從美國的入口從一年前的290億上升到去433.1億美元。印度對美國等僅有的少數幾個國家享有貿易順差。在2021到2022年度，印度和中國的雙邊貿易從一年前的864億增加到去1154.2億美元。印度在2021到2022年度對中國的出口僅從一年前的211.8億略增加到212.5億。而從中國的進口則從一年前的652.1億暴增到去941.6億美元。貿易逆差2021至2022年度從一年前的440億激增到729.1億美元。報道表示，貿易專家說，隨著美印兩國進一步加強經濟關係，雙邊貿易增長趨勢未來仍會持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集中去講到中國惡評布林肯的對華政策演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個星期四晚間5月26日發表最新的對華戰略，直指中國是國際秩序所面臨最嚴重的長期挑戰。儘管布林肯強調美國不尋求新的冷戰，但中國境內外的觀察人士都表示，這一場演說猶如一篇口氣溫和的新冷戰文章。中國政府應該已經意識到，未來十年美中兩大強國恐怕走向全方位全面性的實質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時值拜登軍事護台的說法引發了中國警告美台勾連的敏感時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以一場大約是45分鐘的演說，首次系統性地展述拜登政府的最新對華政策亦是戰略。除了批評中國是國際秩序所面臨最嚴重的長期挑戰，布林肯亦都說美國不期待北京改變他們對內壓迫、對外專斷的作為，因此對營縮是北京周邊國家的戰略環境，以推動追求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的願景。對於布林肯的講話，中國官方在官媒口徑一致，惡評不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5月27日星期五的例行記者會上面批評說，這一篇演講洋洋灑灑，費盡心機，實質是散布虛假信息，宣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的內外政策，目的是壓制打壓中國的發展，維護美國霸權的強權。汪文斌強調，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並且提出八點論述反駁布林肯的講法。他首先駁斥說，布林肯有關中國是國際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的講法完全是顛倒黑白。他強調，中國始終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並且反脆美國才是國際秩序的最大亂源。汪文斌還表示，美方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明眼人都看得出，不過是美方和少數國家制定的加法當規，維護的只是美國主導的所謂秩序。 汪文斌仲表示，美方打算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典型的拉帮结伙，注定失败。美方口头讲是竞争，实际上却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大搞长臂管辖以及脱欧，对中国毫无底线的打压压制。至于布林肯提及到台湾、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汪文斌则是以纯属中国内政为回应。而此外，英派党媒《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标题直指布林肯演讲凸显两面性，兜售中国是威胁，边称避免新冷战。文中引述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查的讲法，布林肯选在这个时候演讲是因为俄乌战事陷入胶着，美国如今应该是对俄罗斯的手段有限，效果亦都并不显著，西方舆论质疑他是否是有能力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华盛顿是需要就如何实施印太战略向美国国内以及他的盟友作出一个的表态。针对布林肯的三大战略，投资、结盟以及是竞争，吕翔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重点仍然是围绕着是竞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习大明则是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候评断，布林肯总结了拜登政府任内的所作所为带有调动全球力量推进对华竞争的架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极其浓重，并且是将当前中美关系不理想状态归咎于中方，给予人强词夺理、自说自话以及自我陶醉之感。从中国官方以及官媒引述学者口径一致的反驳来看，布林肯演说或者是已经揭开了美中两国竞逐的序幕。位于北京的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站在中国的视角，布林肯讲话内容虽然是显得是温和而且是相对保守，但是他是从民主、人权、区域安全、新冠疫情到供应等等各个方面全面地铺陈美中竞争的态势。他说其中最具战略性的地方就是将中国定性是唯一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相当于设定了美中两强在多领域长期对抗的框架关系。虽然布林肯嘴上面是没有讲出中国是秩序破坏者的重话，吴强指出布林肯一方面是重塑新冷战，一方面又否定新冷战，其实指向的是一个比较冷战更加危险的未来，这个就是中国作为比俄罗斯更为危险的持久敌手，美中热战的可能性恐怕是无法排除。
就其实秩序的定义改变，它一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可能从太空到水下，从软
实力。吴强表示，对全球秩序的定义改变，它一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可能从太空到水下，从软实力、舆论到局部战争，到虚假信息，以及是到各个方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就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表示，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应该是会令到北京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是内容新意有限，代表着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仍然在斗而不破的框架下进行，换言之，双边关系还是未有陷入无可逆转的安全困境当中。但是令中国堪忧的就是布林肯将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几乎完全是掉了给北京，因为他说美国是没有变，变的就是中国，言下之意唯有中国变回转头，美中关系才能够好转。宋文迪认为布林肯这一篇的演说犹如刁钻的变化球，给予了中共一两个难的局面，他形容这个是一个极端年代下的新兴强国困境，也就是就算中国接受美国的提议，抛开旗舰参与气候变化等等的全球范畴的合作，但是一如布林肯所言，美国不会因此而释出更多利于是给予中国，中国一来得不到好处，二来又有助攻美国，强化它主导国际秩序的可信度以及能力，等于在两国诸多领域的零和游戏当中选中国而利美国。因此中国若然是接球回应布林肯的提议，后果是损己利益，若然不回应布林肯的提议，则是将置自身于国际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所谓是两立。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遇到的另外一个显著的难题就是他们视为是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布林肯在星期四的演说当中不断重申，美国并未有背离其一个中国政策或者是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但是反过头批评北京对台的言论以及军事行动越来越挑衅。再加上拜登在这个星期较早之前是出访日本的时候，亦都是脱口讲出将军事协防台湾的立场。对此北京学者吴强认为，中国所接收到的台湾问题的信号看似是模糊，实则清晰。
我觉得这倾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台海现状被破坏，那么美军、美国是一定会介入的。
这个的倾向是很清楚，就是如果台海现状是被破坏，这样美国是一定会介入。这个同一个中国原则本身是并不相悖。这样中国政府他相信他们是会从拜登的日韩访问以及这次布林肯的原则性表达当中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吴强分析说，台海紧张情势升级的根源是中国想要突破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态势，改为是由中国治下的和平态势取而代之。他说不单只是限于台湾，中国还想将这一战略态势推进到是整个印太地区，由中国来主导。布林肯演说当中提及到，军事实力快速现代化之后的中国毫不掩饰他们在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世界领先大国的雄心。分析人士说，对照中国外长王毅选在拜登结束亚洲之行的时候以十日的密集行程出访南太平洋8个国家，布林肯的讲法似乎是得到了印证。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针对布林肯所讲的美国将营造北京周边国家的战略环境以推动追求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的讲法，中国不可能是服软，反而会对着干。他说究其的原因，在同美国等西方世界竞争的时候，中国是有着俄罗斯所不具备的硬项，这个就是全球资本对中国的偏好，这个往往并非单纯的政治正确所能阻挡。
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嘛，中国现在也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亚太战略，全世界的资本对中国。
张俊华对美国将表示，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中国现时亦都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亚太战略，全世界的资本对中国大陆的爱好尽管是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是整体来讲它仍然是在那一边。针对布林肯演讲所引发的诸多议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中美关系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关键是在于美方必须要摒弃零和博弈的迷思，放下围堵压制中国的执念。这一段的讲话等于又将责任是推回到美国身上，美中两强谁亦都不服谁，套据中国知名的政论公众号牛弹琴所做的结论，未来十年对美中两国甚至于全世界显然不会是平静的十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做出了对华政策演讲一日之后，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讲话的全文内容。中国当局不单止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演讲全文，亦都在微博上限制讲话的传播以及相关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同时，中国在社媒平台上不断推广外交部对布林肯讲话做出的反驳，官媒网络博主和网民对讲话的批评以及辱骂同样随处可见。中国时间在5月27日星期五晚上，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他的微信账号上发布了文章，布林肯国务卿讲话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全文翻译了布林肯美国时间星期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做出的中国政策讲话。 在这篇被观察人士认为相对温和的讲话之中，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以及加强同盟友合作的同时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但他亦都强调美国无意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亦都不希望同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这篇微信文章在发布近几个小时之后就遭受到了平台的封杀，尝试点开文章的时候出现的是一个红色感叹号的标志，伴随一行文字，该内容暂时无法查看。除了这行的文字之外，微信并没有给出任何封杀的理由。微博亦都对布林肯讲话内容进行了审查，任何含有讲话全文的截图都被屏蔽，用户亦都无法在微博上面发布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面布林肯讲话的连接。这样的尝试会引发微博的系统警告称连接不安全。另外微博还限制了对讲话的相对讨论，点开热搜话题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显示出的内容全部是来自官方账号或者被认证账号，看不到来自普通网民的微博。中国封杀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文章曾一度被认为是稀有的现象，但这种手段的频繁程度正不断上升。研究中国审查制度的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在推特上面评论说，前些年他觉得删美国驻华使馆的内容都是属于重大的外交的信号，但现在已经麻木了，默认为看来不要随手一删，这些是战狼外交在场内审查上的进展。上一个类似事件发生在三月，当时中国官方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遭到中国审查，中国官方并没有给出审查理由，并继续通过社媒和外交部推广这个阴谋论。布林肯的讲话亦都正是收获相同的待遇，讲话全文被全网的删除之后，中国官媒、社媒博主、网民对讲话的批评和谩骂就随处可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布林肯讲话的反驳被各大官媒全文转载，在微信和微博等平台上面流通无阻。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面连发21条推文，展述了对布林肯讲话的11点反驳，但是这些推文全部未遭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发表对华政策讲话，强调美国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和新冷战。然而有美国专家警告，从疫情防控到限制海外资产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共产党近日有向战争体制过渡的趋势，美国极需要从经济、军事等层面做好全方位防范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演讲当中表示，我们不是在这里寻求冲突或者是新的冷战，相反我们决心避免这两者。他又说，我们不寻求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亦都不寻求阻止中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国家发展经济或者是促进自己本身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27号批评布林肯的讲话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目的是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强权。在布林肯演讲的同一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中心举办的线上讨论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指出，布林肯的演说就好像一篇外交官话，他们说美国会在可能的时候和中国合作，美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民主以及自由，事实是美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以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说，中国共产党意图破坏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无论是中国军队、网络的攻击能力，还是经济的掠夺，这个和维护国际秩序是无关，这个是关于在美国保留我们的犹太基督教的传统。蓬佩奥直言， 我哋并未有感到呢一篇嘅演讲有一个核心嘅论点，即系中国共产党系邪恶噶、有能力噶、故意破坏我哋响美国国内嘅生活方式。如果你唔接受呢个嘅前提，如果你有唔同嘅起点，只系将佢当作为系关乎国际秩序或者系确保联合国有完美嘅彩色餐巾纸，意思指嘅就系外表光鲜亮丽，咁样习近平就会睇到呢一点，并且将佢视为系开绿灯。与此同时，在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的5月26号的一场研讨会上面，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德利泰耶表示，美国是错失了大胆展示如何对抗中共的机会，中共不单止是美国竞争者或者是步调的挑战，而是美国的敌人。他说，冷戰確實是存在，美中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安全競爭，而且會更加惡化，因為中國希望它變得更差。泰爺警告說，我們正在處於一場很可能變成熱戰的冷戰當中，我們是需要杜魯門、艾森豪威爾以及肯尼迪這樣的領導，以及是曾經那些經歷過類似鬥爭並且獲勝的偉大的美國人領導。泰爺指出，美国极需要从和平的迷雾当中醒来，应对来自中共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迷雾指的就是我们预期因为昨日是没有战争，今日似乎亦都没有，明天就更加不会有。美国寻求在国际政治当中维持现状，对于不利的变动的敏感性不如中国。自媒体路德社5月14号发布的据讲属于是绝密级别的广东军区战前军地联合部署会议的录音，部署该省转入战时的体制的措施。美国之音目前无法独立证实该个文件的真实性。泰爷指出，5月14号的这场会议是一个非常之明确的信号，可以刺穿和平迷雾，应该是呼吁和要求拜登政府、美国社会、盟友要在世界各国来抵制中共。中国是正在走向战争，而且是在短期内。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主席肯尼迪表示，这份的录音显示中共正在是非常之严肃地进行战争筹划，包括准备船只、处理伤亡的医疗设备以及设施等战争机器当中的各种部件，还有要求警察部门关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暴乱。肯尼迪认为，美国不可以低估中共欲是成为世界霸主的决心以及计划，需要为短兵相接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段的录音的确是切来源是在哪里，当聆听录音或者是阅读文字记录的时候，你会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中共大计的实际演绎，执行全国动员命令以参与战斗并且武力收复台湾。广东省委正在是响应他们进行实质的规划。5月19号，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共产党将会禁止作声那些配偶或者是子女在国外拥有大量的资产的高级干部，以防未来受到类似的目前针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研究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学者，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一书的奈灰斯特，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讨论会上指出，中共准备在自己本身国家没收西方资产，以及将他们的资产从国外撤走，这个是一场战争准备，他们一直在囤积食物、燃料以及其他的原材料。而此外，奈灰斯特认为，中国极端的清零防疫措施亦都是相关的证据之一，封锁、关闭港口都是以新冠疫情为名，这是非常之方便的借口。奈灰斯特还说，我们正在面临着某种侵略的战争，中国正在是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认为，这个不是战争是否会爆发的问题，而是几时爆发，它是很快就会到来。他对在5月14号的录音内容分析说，中共的后勤准备规模使到是诺曼第入侵相形见绌，他们的准备工作似乎是显示从5月14号到11月1号的之间开始发动，至少是需要为期90日的战争。私密的文件消息来源告诉他知，还有其他的信源表明，中共是希望战争在11月1号之前开始。在星期四的演讲当中说， 布林肯提及到中国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打算使之队成为一支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顶级战斗力量。拜登政府正在将军事投资从针对20世纪冲突的平台转向针对更加远程、更加难发现以及更易移动的非对称系统。泰爷建议拜登政府必须要立即阻止将节俭储蓄计划 TSP 当中美国政府雇员、军人等群体的退休金投资中共控制的公司。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等人在5月24号亦都致函该计划的代理主席，反对用美国人的退休金支持中国的武器系统亦是军事现代化。而此外，肯尼迪表示美国缺乏应对中共发动核战争的导弹防御系统，而且近年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积累的陆战经验不足以应对中共的太平洋战争。他说，我们的政府似乎还是未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面对着潜在的危机，做好个人准备是非常之现实的，要确保你可以为家人提供食物以及是用水，确保你和社区能够应对任何的危机。为了有效防范来自中共的生存威胁，肯尼迪说，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国人民需要重新经营以及捍卫属于美国的生活方式，凝聚地方社区以及共同体，以及是进行政治参与。他表示，就好像公民一样行事以及思考，就好像自由人一样行动，我们过去一年未有充分这样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根据英国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 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计划第一季首次有按季度增长，总获批宗数更加超过了11万。同时，今年第一季共有23宗来自香港人的政治庇护申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公布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共有19500人申请 BNO 签证，比上一季增加25%，是 BNO 签证自去年初开始之后首次有按季度增长。英国内政部最新公布 BNO 签证申请总数达到123400宗，批出的有113742宗，即是约92%的申请都获批出。这些数字包括主申请人以及受养人。当中在今年第一季批出的申请有21443宗。BNO 签证去年1月底开放申请，容许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去年第一季申请人数为34300宗，其后宗数一直按季度减少。去年第二季申请数为30600宗，第三季为24000宗，第四季就降到15600宗。今年第一季的数字比起前一季上升大约4000宗。英国内政部亦都话，今年第一季拒绝了159宗申请，但未有解释原因。根据统计数字，获批 BNO 签证的人当中，有65%是 BNO 护照持有人，或者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者两者都拥有。获批签证的受养人当中，有76%持有 BNO 和香港特区护照以外其他国家的护照，包括74%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和上一季的数字相若。英国政府在2020年底估计 BNO 签证计划开始之后，5年之内的申请人数介乎26万至32万之间。英国政府会在今年10月扩大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之后出生、年满18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今年第一季的申请数字上升不感到意外。
咁但系其实我谂住有两个因素啦，第一个因素系因为疫情嘅逆转，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嘅系，即系英国开始已经系 move on 噶啦，咁但系咧香港嘅疫情咧就系加剧紧嘅，咁所以呢一样嘢会刺激到大家觉得啊系时机咧系要离开。 咁另一樣嘢當然係因為新嘅所謂特首嘅上任啦，因為佢哋都會預測就係、即係呢一個特首會喺佢上任之後咧會貼碗管治嘅，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咧會令到大家覺得而家唔走咧，以後好難離開噶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預期2022年嘅中咧先至會到達真正嘅高峰期。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專門研究香港歷史的崔永健對美國之音說，過往英國不接受數以百萬計持有 BNO 身份的香港人移居英國，但英國現時判斷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需要為香港人打開大門。
這麼多人申請，那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就是說你一國兩制已經是完全崩潰的時候，那大家覺得是很難生活下去的時候，這個地方已經是完全是陌生的時候，舊有的生活的方式或者生活的規範都已經是失去的時候，他們覺得很難生活，那他們自然會走了。
崔永健說，不少香港人移民都需要時間準備，並非即時離開。
那可能哦，都夠了，是時候賣了樓或者搞定一些東西，自然去啦。所以其實會有這種滯後效應的。那第二件事其實也跟那個香港的經濟和英國經濟嗰個比嗰個分別係有關嘅，譬如話原來而家英國最新嘅失業率竟然咧係仲低過香港嘅時候咧，咁再即係可能聽啲朋友講就話啊喺英國只要你唔揀工都係揾到工嘅，都係唔難揾工嘅，咁慢慢啲消息傳開去嘅時候，又見到香港經濟又好似個前景都越嚟越差嘅時候，咁就會更加多人決定移民啦。
此外，根據英國內政部數字，今年第一季共有23宗來自香港人的政治庇護申請，有15名男性和8名女性，當中有3個未滿18歲。今年第一季有3宗政治庇護申請獲批，5宗被拒絕，1宗由申請人撤回。去年，英國內政部一共收到115宗香港人政治庇護申請，當中包括18個未成年人士。在2021年全年共有12人獲批政治庇護。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一間經濟研究機構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將會因多種因素大幅度下滑至2%上下，而美國的經濟增速亦都會減弱，但依然能夠保持在2.8%左右。如果這兩項預測應驗的話，這樣將會是46年來美國經濟的年速增長首次超過了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財經傳媒彭博新聞社的經濟研究機構彭博經濟上個禮拜發表的研究報告預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到去2%，遠遠低過中國官方設定的5.5%，同時亦都低過幾乎所有經濟預測機構做出的預測。在5月18日，美國知名投資銀行高盛集團根據中國最新公布的4月份經濟數據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將會下降到去4%到4.5%之間。高盛的預測數字和大多數經濟機構作出的預測都互相符合的。彭博社對中國經濟作出的非常悲觀預測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當局目前已經陷入了一個自我抵消的怪圈，一方面面對各種經濟疲軟走勢心急如焚，推出多種的刺激經濟措施，但另一方面呢，這些措施卻被習近平堅持嚴厲清零防疫政策而化解於無形。清零政策基於3項主要的防疫措施，大規模封城、大規模病毒檢測和大規模隔離。中國兩年多的清零防疫實踐證明，這3大措施推行的結果必然造成人員流動、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停頓，導致大量失業和民眾消費能力的銳減。
如
果今年美國的經濟增速超過中國，我並不會感到詫異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黃天磊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不斷擴大的封城措施導致中國經濟處於2020年初以來的最差的水平，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和農民工的失業率達到了2020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房地產走勢不斷惡化，省市級政府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中小型企業則面臨倒閉的風險，他補充到。而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這個結論還是為時過早的，法國投資銀行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加西亞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點就是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機構預測今年美國經濟會進入衰退，由於聯儲局加息和高通脹的影響，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跌到 2.8% 以下，他說。第二點就是中國是不是在6月之後繼續封城呢？如果中國到了第三季度還在進行封城，這樣那 2% 以下的增長率則是更加可能的數字來的。他說問題就是中國是不是會願意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年份發布如此低的經濟增長數字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侵略之後，不單止在台灣有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擔憂，一些美國的台裔移民在對烏克蘭處境感同身受的情形之下，發起了為烏克蘭人民提供人道救援的募捐活動，表達對他們以堅強意志抵抗侵略的支持和關懷，同時也都譴責俄羅斯與中國對烏克蘭及台灣的國家暴力行為，以及最近在加州發生對台灣教會的致命槍擊事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5月23日星期一，六個台裔美國人社團在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的見證之下，將截至5月1日為止所募集到的$131,100捐款交由統籌烏克蘭危機基金的慈善組織關懷國際，以便提供烏克蘭人民所需要的食物、水以及是衛生用品。由於5月15日在南加州爾灣台灣教會發生致命槍擊事件，在台灣駐美代表處位於華盛頓的西北區社交場所雙將園舉行的儀式當中，與會人士先為這宗不幸事件當中喪生的鄭達志醫生是默哀，緊接著發表台灣人與烏克蘭站在一起聲援烏克蘭譴責暴力的共同聲明。聲明強調，無論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戰爭，或者是中國武力犯台威脅的國家暴力，或者是加州爾灣教會槍擊案的個人暴力，都應該受到譴責以及是制裁。小國非弱國，小國人民一樣有國家認同的權益，應該是被尊重並且得到安全保障。烏克蘭和台灣人有權認定自己國家的身份，不應該再被誤導為是俄羅斯人或者是華人。戰爭是全世界的災難，賠上的是全人類的損失，侵略者必為世人唾棄。中國意圖吞併台灣，如果利用組織煽動對台灣人民以及台灣支持者的仇恨，各國家應該是注意並且調查。聲明亦都呼籲美國不應該再對俄羅斯或者中國等極權國家採取模糊空間，助長暴力滋生。代表關懷國際接受捐款的該個組織首席營運官格洛里亞斯蒂爾表示，自2月24日的戰爭發生之後，聯合國估計烏克蘭大約有超過半數的人口急需要人道援助。關懷國際對烏克蘭的援助是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他亦都感謝台美人社團能夠伸出援手慷慨協助烏克蘭人民。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簡明子表示，在場很多的台美人為了關心他們心愛的故鄉台灣，在美國亦都在工作之餘做出很多的努力，希望實現大家共同的夢想，這個就是讓台灣成為一個受到國際承認的正常國家，享有他們應得的權利， 因此对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无端侵略感到唔新仇，亦都愿意企出嚟支持朋友以及其他需要帮助嘅人。佢对台美人社团能够为乌克兰贡献一己之力系感到骄傲。在曾见证捐款仪式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一日之前才是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加州向台湾教会受害者表达慰问。萧美琴说，当地教会会友以及很多的长者对这宗因不同政治立场而发生的暴力事件都极为震撼，全美各地侨胞不单只对此是感到心痛以及是难过，亦都同声发出谴责。萧美琴表示，在海外侨胞当中长期以来就有一些政治立场以及理念的分歧，这个本来就是民主社会当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容许有暴力事件，因为不同的理念而伤害其他人是决不能够允许。除了强力谴责暴力之外，他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相互包容和尊重，这个是文明的台湾人甚至文明的世界的人都应该是遵守的原则。对于台美人社团为何支持乌克兰，两日之前刚从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主席一职的卸任的吴明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强迫乌克兰听从他的命令，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的台湾一样。他是希望俄罗斯和中国都能够认识到必须要尊重乌克兰以及台湾人民的意志，这个亦都是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最大的不同。民主主义者能够尊重其他人的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但是极权主义者却是要求其他人照他们的决定行事。他说，我们是台美人，所以我们支持乌克兰人，这个是非常之自然的事情。吴明基仲话，捐款只是为了表达台美人对乌克兰人的支持的一件小事。他戴着代表乌克兰国旗的颜色的口罩，上面仲印有反侵略字样，这个是台独联盟的标志，就是要表达反对邪恶帝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正如中国一样，如果他对台湾亦都如此恶霸，这样他亦都是一个邪恶帝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支持乌克兰，这个就是原因。六个捐款给乌克兰人的台美人团体包括全面台湾同乡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台湾独立建联盟美国本部、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以及是全美台湾人权协会。中国政府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是他们领土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台湾和乌克兰不可类比，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
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暴露了共产主义不民主的本质，吓到很多外国人逃离中国。即使中国本地人近来亦都对移民的询问度增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移民署世界移民报告2022显示，2020年全球大约有2.81亿各地移民，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6%。中国是国际移民输出的第四大国，大约有1000万人，其他前三名依序是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报告还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疫情的主要重点必然是应对全球健康危机，但是部分应对疫情的措施涉及并且限制了世界人民的行动，极大影响了全球人类的流动性。疫情下的人静止不动已经成为移民的巨大破坏者。但是中国或者是一个反例，中国网络数据显示，近期各大搜寻平台上面关于移民的搜寻次数暴增，微信指数增加4倍多，搜索量达到近5000万次，达到关于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亦都冲到了第一名，还比上涨高达2846%。出国边度好呢的搜索量位居第二，增加了2455%。百度搜索数据还显示，移民 檢索量增幅最高的前三名是來自上海 109.61%， 第二是天津 41.5%， 其次就是廣東是 29.79%， 而民目標國家搜索最多的前三位分別是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中國實施清零政策之後，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亦都在網上掀起了潤學，潤是以英文 run 的諧音取名，意思是能夠逃跑就逃跑，遠離中國。有網友說要潤越年輕，潤起來就越容易，潤出去還有很多機會能夠回來，但是不潤的話，你並不知道這些荒誕還會演變成什麼樣。亦都有網友說要是有潤的實力早就潤了，不過鍵盤上關於移民的好奇搜索跟實際上真正有能力花錢付出移民行動的人或者仍然有些落差。總部位於深圳的一家國際移民公司林顧問就對美國之音說，這兩個月來詢問移民的人很多，大概翻了兩倍。他說詢問去各個國家的都有，但是歐洲的葡萄牙、愛爾蘭和地中海的島國馬爾他明顯變多了，因為這些國家並沒有語言要求，價格也都合適，入籍條件簡單。林顧問說這些國家的另外一個優點就是並沒有移民監，而且有些只是要花1000万元人民幣在當地購屋就可以一步到位永久居留，亦都不受學歷或者資金來源的要求，相比移民到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所要準備的資金便宜很多，門檻亦都低很多。對於一些想要盡快離開中國但尚未達到富人階層的中產階級來說是不錯的選擇。2021年中國移民行業數據報告亦都說，中國移民申請人對於那些可以獲得海外身份但並沒有硬性移民監要求亦都不需要長期居住的移民國家迎來了新一輪的申請高峰，中國人的移民目的國家出現向亞歐國家轉移的趨勢，因為這些國家的移民門檻相對更低，並沒有移民監，而且辦理周期短，相應的社會福利較好。分析人士說，事實證明在逆世代的大背景之下並沒有備妥更多的方案，似乎是很難確保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如果條件允許設置一個合適的 Plan B 就是備選方案，成為很多人認為值得考慮的問題。趙小姐在上海從事金融工作，今年40歲，據對美國之音說，上海是中國一線城市，亦都是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她一直以身為上海人為傲，對於上海的經濟環境和生活品質、工作機會等一直都感到滿意，亦直到這一次政府強制清零令到她改觀，因為上海發生了太多不人道的鬼故事令人難以忍受，令到她開始思索移民的可能性。她說在移民價格、移民國的工作環境和人民氣息的考量之下，他會選擇門檻較低的一些歐洲國家為他的移民目標。他說真正影響他想要離開上海這個地方的原因就是這次非常極端的防疫政策令人會去反思，說是不是之後未來若又有些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中國政府是不是也都會用這麼極端的政策來到處理呢？分析人士說，在2021年中國移民行業數據報告之中，最受中國人歡迎的移民國家前三名分別是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但是近來詢問變多的國家是葡萄牙、馬爾他等，可以看出過去中國移民主要是在富人階級，他們有的是錢，再遠再貴也都無所謂，但是目前在移民已經不是富人的專利，中國在強制清零之下中產階級也都想逃亡，所以選擇移民門檻較低的歐洲國家。至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的月均收入僅1000元的6億人口就是想跑也都跑不到，他們只能夠是動態清零下的韭菜等著被割。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有錢人其實在過去幾年就一直在度尋找將錢搬來中國的機會，尤其去年的共同富裕政策令到他們嚇壞了，好怕自己辛辛苦苦賺的一輩子的 儲蓄要被共產黨瓜分，所以他們更加積極尋找海外資源。他們的邏輯是搬來中國越遠越好，採取的方式是透過在海外開設家族辦公室來到轉移資產，藉此保存財富並傳承給下一代。
尤其去年开始啊，这个速度加速有一个原因，其实也不一定是跟疫情有关系，而是因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这一点会是 drive 他们想要出走。疫情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前面这些原因会是一个让他们更想逃离的一个背景。
陈婉成说，尤其去年开始这个趋势加速了，有一个原因其实也都不一定是同疫情有關係，而是因為習近平喊出的共同富裕，這一點是驅動富豪想要出走的主要原因。疫情可能是最後的一根稻草，但是前面這個原因會是令到他們更加想逃離的一個背景。他又表示2018年的時候，中國大概有3000個符合條件的家族辦公室，到了2020年的時候已經有10000個，這些代表中國的有錢人增加很多，他們有龐大的海外理財、稅負規劃和移民教育的需求，但是在中國錢很不容易轉出來的，因為每年只有50000美元的換匯額度。早前有一些地下管道可以換匯，但後來中國政府對移民和資金外流的管控越來越嚴格，所以家族辦公室就變成是協助富人管理租稅、海外投資、移民、藝術鑑賞、文化培養的正常管道。陳婉成又說，新加坡這幾年已經開了400多個家族辦公室，幾乎一半都是中國人，是亞洲家族辦公室串起最快的國家。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五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强烈呼吁允许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并为寻求解决方案的讨论提供其专长。世卫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过去50年来的多数时间里面，台湾在某些不需要国家身份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有着积极的参与，但是最近台湾在这些论坛的参与受到了束缚。布林肯国务卿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提到，今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健康威胁，要求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他说，每一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是一次机会，驱动朝着结束 COVID-19 大流行的急性期而合作，并推进全球卫生与全球卫生安全，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将体现世卫组织以包容方式对待国际卫生合作以及人人享有健康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在一次记者会上面指出，台湾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专长和做法可以造福世界。他又提到，世卫组织2017年在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面打破了多年的先例，未能邀请台湾代表团作为观察员与会，此后每年都未能邀请台湾。他说，在他们继续和大流行病作斗争，继续面对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的时候，台湾被排除在重要的全球卫生论坛之外，这些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健康问题。发言人普赖斯说，他们相信台湾凭藉着丰富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技术和科技能力、民主治理、对 COVID-19 的韧性及其强劲的经济，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源，充实世卫组织的讨论。他们认为并没有合理的理由排除他的参与。布林肯国务卿又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在不要求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之中的成员地位，并鼓励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不可能获得成员地位的组织，并在符合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之下这样做。
指導呢項政策嘅係《台灣關係法》、美中三項聯合公佈同六項保證。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